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5日星期五，痛苦圣母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文，然后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的要理讲授中，讲述了委内瑞拉穷人医生的使徒热忱。教宗收到乌尔玛全家的圣牍和纪念海难难民的油画。教宗方济各哀悼利比亚水灾的遇难者。教宗致函国际和平大会，要制止战争，需要和平的勇气。耶稣会公教文明期刊领导层换班。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9月13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继续进行以使徒的热忱为题的要理讲授。这一次论述了委内瑞拉的穷人的一生，征服何塞·俄伯略、埃尔南德斯、西斯内罗斯的榜样。教宗指出，这位征服的使徒热忱体现在毕生为贫穷病患的服务中。教宗表示，何塞·俄伯略为穷人服务的一生是信仰结出的果实，就如他本人讲述的那样，这信仰从在摇篮中就得到了母亲的灌输，因此是母亲们在传递信仰，他们在用母语传递信仰。对何塞·俄伯略来说，这信仰是指引他生命的北斗星。教宗介绍这位征服说，他是个善良阳光的人，聪明绝顶，在大学任教，也是个科学家，但他首先是一位接近最弱小者的医生。他在自己的祖国被称为穷人的医生，在金钱的富有面前，他选择的是福音的财富，终其一生都在救助需要帮助的人。在穷人、病患、移民及痛苦者身上，何塞·俄伯略看到了耶稣。这位委内瑞拉医生谦逊和蔼，随教随道，心中充满着热火，渴望服侍天主和近人。他曾多次尝试修道，成为司铎，但健康状况使他无法实现这个愿望。教宗指出，身体的脆弱不但没有使他封闭自己，反而成了更关心他人需求的一名医生。使徒的热忱正在于此，不随从自己的渴望，而是乐于接受天主的安排。何塞·俄伯略领悟到，天主对他的安排正是照料病患、救助痛苦的人，让穷人怀抱希望，不以言辞，而以表样见证信仰。教宗强调，他的力量源自祈祷，与天主密切契合。在与耶稣的这种契合中，何塞·俄伯略感到蒙召教为和平献出自己的生命，因为当时的和平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的威胁。1919年6月29日，一位朋友前来拜访何塞·俄伯略，看到他非常愉快，因为何塞·俄伯略已经知道签署了停战协议。教宗接着叙述， 何塞·阿瓦略的奉献被接纳，好似他预感到自己在尘世的生命已经结束。那个早晨，他如往常一样，先去望了弥撒，然后走到大街上，为一名患者送去医药，但在过马路时，被一辆汽车撞到，他被送到医院。临终前，口中呼求圣母玛利亚。他的尘世旅程就这样在一条大街上结束了。当时他正在履行慈悲善功，他死在一家医院，死在他身为医生做出杰出贡献的地方。这个人的见证唤醒每一位信徒，教宗欲请众人扪心自问：天主临在于我身边的穷人当中，我在天主前在这个世界上该做什么？何塞·阿瓦略的典范如何触动了我？他也激励我们投身于今日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教宗表明，每个基督徒都必须弄脏双手，这也是使徒热忱，是宣讲福音，是基督徒的真福。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刚在波兰荣列真福品的乌尔玛一家的圣毒盒，由意大利南部克罗托内监狱的服刑人绘制的纪念海难难民的油画，以及请教宗降服的乌克兰一所新建修道院的基石，这三个代表不同故事的象征性物品，在9月13日的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交在教宗方济各的手里。如此一来，乌尔玛夫妇和他们七个孩子的见证在圣伯多禄广场上重新唤起人们的记忆。他们全家人于1944年3月24日在马尔科瓦被仇教者杀害。塞梅拉罗枢机于几天前的9月10日将他们列入真福品。在本周三的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一个波兰代表团向教宗方济各呈上一件存有乌尔玛全家圣毒的雕刻物和一幅全家人的画像。教宗轻轻亲吻了圣毒盒。这个代表团由拉丁里普热梅希尔教区总主教亚当沙尔率领，主教已请教宗降服了将在他的教区所有的堂区巡游的一幅耶稣圣心像。乌尔玛全家列真福品案申请人布尔达神父解释说，我们来到这里主要为感谢教宗做出为乌尔玛全家册服真福的决定，并希望这个非凡的事件能为教会的生活带来持久和众多的果实。我们相信这个愿望已有助于耶稣圣心像的巡游。这项活动从9月18日开始，也会到达法国。教宗方济各在获悉利比亚东部地区洪水造成巨大生命损失和破坏的消息后深感悲痛，并保证为死者的灵魂和所有哀悼他们的人祈祷。这是教宗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署名寄发给圣座驻利比亚大使韩大辉总主教的电函中所表示的。教宗在电报中对伤者、那些为失踪亲人感到恐惧的人们，以及提供救援和救灾援助的紧急援助人员表达他精神上的关怀，祈求天主赐予所有受洪灾影响的人安慰、力量和坚韧。这是现实的悖论，在一个一切都快速发展的世界里，只有战争的结束显得缓慢。这也是历史的悖论，柏林围墙倒塌后非但没有推倒围墙，反而建造了其他的围墙。 这是教宗方济各致跨宗教国际和平祈祷大会全体与会人士的一番话。国际和平祈祷大会于9月10日至12日在德国柏林举行。该会议由圣艾智德团体、德国天主教会和柏林新教福音派联合举办。在信函中，教宗回顾道，无容置疑地说，和平是当代事件的首要受害者。许多冲突在非洲和中东的许多地区持续不断，甚至直到乌克兰。在那里，一场让人看不到冲突的恐怖战争造成了死亡、伤害、痛苦、流亡和破坏。祈祷大会在布兰登堡门前举行。柏林围墙的终结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教宗重复他去年在罗马斗兽场举行的和平祈祷聚会中所讲的话，呼吁倾听和平的呼声。今年，和平的呼声应向前迈出一步，采取新的方法。教宗说，现实主义还不够，政治考虑还不够，迄今为止实施的战略措施仍然不够，还需要更多，因为战争仍在继续。我们需要和平的勇气，需要勇气来知道如何转向，尽管存在障碍和实际的困难。随后，教宗鼓励不同宗教信仰的信徒不要害怕成为和平的乞丐，要与其他不同宗教的兄弟姊妹以及与所有不屈服于冲突不可避免的人团结起来。他也呼吁政治家和外交官跨越并非不可能的障碍。最后，教宗写道，我向你们保证，我与你们一起为结束战争祈祷，并衷心地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耶稣会公教文明期刊的领导曾换班，近12年来担任主编的西安东神父于9月14日获教宗任命为圣座文化教育部副秘书长。接替西安东神父职务的是龚萨尔维斯神父，他于同一天由耶稣会总会长苏萨神父任命，并将于10月1日履新。龚萨尔维斯神父在获任命后表示，愿意为所有人提供希望的讯息，努力以基督信仰的视角解读今日世界，将目光着眼于未来。西安东神父则在公教文明将于周六出刊的文章中写道，我以对这段经历的感激之情离开我的工作，欣慰地传下接力棒，同时以对这项酷爱的工作有一丝怀念，它让我度过了非常美好的岁月，与编辑部和全世界200多位耶稣会弟兄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努力把公教文明办成一份着实独特的期刊。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敬畏神明。读经取自《圣经智慧篇》第一章16-26节，经文这样写说：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始，这敬畏在母胎中已与忠信的人一同形成了，他与被选的后裔往来，被仁义和忠信的人所承认。智慧在人间建立的一个永久的基础，在他们的后代中他必获得信赖。敬畏上主是知识的前进，这前进保守人心，使人得到义德，赐给人兴趣和喜悦。敬畏上主的必获得幸福，在他末日必蒙受祝福。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圆满，他用自己的果实使敬畏上主者沉醉，用自己的出产充满他们的战房，以自己的宝物储满他们的府库。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冠冕，他产生平安，恢复健康。天主观看和测量智慧，二者都是天主的恩惠。智慧要赐予人知识和明达的光明，并要增加那些坚持智慧者的光荣。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源，它的枝干可得久存。敬畏上主排除罪行，谁怀有他，必能脱免上主的义怒。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以天道为中心，再由天道而产生人道，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所以中国文化是以天道为本，人道为用，天人合一为目的。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的历史，中华民族绝不是无神论者，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伦理生活来表现宗教信仰的民族。古老的中华民族相信天为主宰宇宙的最高神明，相信天上的神明具有无上的全能，相信天上的神明造化万物和人类，养育万物众生。中华民族由知天而信天，由信天而敬天，感恩天上的神明对人类的种种恩惠。中国传统文化倡导敬畏神明，听天命尽人事是中国人常说的话，这是中华民族生活形式的归臬。什么是天命呢？天命是指人生受天之命，需对天履行天职。无论何人，天都授予相称的任务和使命，有为君王者，有为人老师者，有履行其他职务者。书经周书写说，天有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庄子天地篇写说，天生万民，必受之职。无论我们从事任何的职业，必须以立德为目标。古人告诫我们，天命有德，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下之道在于以德为先，尊师重道，以达到圣人与天地合其德的境界。孔子是圣贤，也是教育家。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孔子启发我们，未知天命尚需要如此长的时间，听天命 不是错误的宿命论，认为一生的一切事物皆依照预定的命运而发生，人无法予以更改。当遭遇到痛苦和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就说这是命，命运注定如此，就认命吧。这种错误思想不知贻误了多少人。为纠正宿命论的错误，古圣先贤早已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明路，听天命，尽人事，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只要我们在不违背天意的前提下勤奋努力，天主就会助人成功，天助自助者。如果人不肯努力，消极厌世，天就无法为人成就。听天命，尽人事，在圣经里讲得十分清楚。旧约圣经第二章十五节写说，上主天主将人安置在伊甸园里，叫他耕种看守乐园。这说明人类开始，天主就交付于亚当相称的职务，他该努力履行。天主祝福元祖父母说，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各种在地上爬行的动物。这在说明天主交付于后世人类各种不同的任务，每人该按照天主的旨意努力完成。圣保罗宗徒在俄弗所书第六章写说，你们做子女的要在主内听从你们的父母，孝敬你的父亲和母亲，这是富有恩许的第一条诫命，为使你们获得幸福，并在地上延年益寿。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你们的子女发怒，但要用主的规范和训诫教养他们。这在说明每一个家庭成员的责任和义务。伯多禄前书第五章写说，你们中间的众长老务要牧放天主托付给你们的羊群，尽监督之职，不是出于不得已，而是出于甘心随天主的圣意。这在说明教会的牧灵使命从天主而来。这些圣经中的教训都在教导我们听天命，尽人事。听天命，尽人事，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所教导的，教训我们要敬畏神明，积极用事。中国人都知道，天是赏善罚恶的，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句话的确发人深省。数千年来，人们对善恶报应认为是千真万确的。人的良知是天主赋予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是人高贵品德的具体体现，是人行事的规念和为人处事的准则。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良心，强调天理良心。天理既是天道，乃是上天为宇宙万物所定的秩序和法则。良心既是由效法天道而产生的人道，是世人行为的准则。天理是外在的准则，良心是内在的准则。天理与良心同时兼顾，内外相宜，为人处事才算圆满。换句话说，以人心契合天心，以人道契合天道，才是为人处事的康庄大道。中国文化中对真善美部分的肯定，同样也是圣经中所肯定的。中国文化中对天的主宰、至圣、赏善罚恶，对万物的眷顾， 都是圣经所认同的，同样也是圣经中所启示的。感谢天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播下了基督福音的种子。我们一定要牢记，我们是否遵行天主的诫命绝不是一件小事，这关乎我们自己一生的成败。只有那些听了天主的话语就去实行的基督信徒，才能在信德、望德、爱德中日渐长进，才能在信仰道路上坚定不移。我们遵行天主的诫命，天主的信实慈爱必会临于我们，我们的生命必会充满天主的恩宠，我们必有能力践行基督信徒的使命，做光做盐，以基督信徒的善行光荣天主，遇显主荣。基督信徒不可忘记，耶稣用生命爱着我们，我们也要用我们的生命去爱耶稣。什么是人生智慧的圆满？圣经德训篇启发我们，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圆满。中华民族是充满智慧的民族，是蒙受上主祝福的民族。让我们记住天主向我们启示的话语，学习智慧，践行智慧，以天主的智慧行在人生的正途。敬畏上主是知识的前进，这前进保守人心，使人得到义德，赐给人兴趣和喜悦。敬畏上主的必获得幸福，在他末日必蒙受祝福。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圆满，他用自己的果实使敬畏上主者沉醉。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